成为每一个家庭的祝福，也求神看顾我们，还健在的父母亲，赐给他们救恩来坚固他们的信心，看顾保守他们的平安，对我们这些移民来说，很多情况下不能陪伴在年老的父母身边是我们的一大缺憾。我们知道自从去年疫情以来，有些弟兄姐妹的父母亲在国内生病，有的甚至去世，不能够赶回去，这是非常让我们伤心的事情，真的求神来安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准备分享关于父亲的这个话题，因为其实这话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其实有很多方面是可以去讲的，因为另外一个父亲这话题的话也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因为我们至少我们都受我们自己父亲的影响，并且很多我们弟兄 也自己也是走父亲在影响自己的儿女。自从就今年我在周四的晚上带那个周四的查经班查考创世纪，最近是在刚查完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就是我们刚才古希弟兄读的那一段，是有点长哈。这在当时在查这段的时候呢，真的感触是很深，所以刚好这一个月是父亲节，所以我就准备把这段故事来讲述给大家听，主要是从父亲的这个角度来去讲述这个故事。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父亲的爱，然后希望用这篇信息来鼓励每一位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当如何在家里面做好，做好父亲，做好家里的头，来带领全家来跟随神。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这样爱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是在父亲节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一起来思想，我们在地上作为做父亲的，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也思想，我们在地上父母怎样爱我们，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更要是感恩的是我们在天上的这位天父，这样的爱我们，甚至把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来要来思想这个话题，求主你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故事来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在神学院的有位老师叫蛇亚红，他在6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名叫《父亲最荣耀的名字》。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当今社会父亲的角色与功能的缺失或不健全，导致从家庭、从社会到世界都为此付上不小的代价。父亲这个人间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不能在家庭当中发挥当有的功能，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现代家庭当中，我们常见两类典型的父亲，一类就是拥有威权的严父，在这个家庭里面每个成员都要听他的，需要绝对的顺服。另外一类父亲呢，是放任不管的父亲，他只管为家里提供物质所需，把教导的责任全部给了孩子的母亲，或者是完全托管给学校或者是社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父亲是在怎样影响每一个家庭的，特别是对儿女的影响。作为一个已婚的男人，在家里既是妻子的丈夫，也是儿女的父亲，他是家里的头，是家庭的带领者，带领整个家庭朝着神制定的美好婚姻家庭方向走。他是家庭的保护者，要保护每一个家庭成员有个安全的港湾。他也是家庭的供应者，不仅供应家庭成员生活中的所需，更要供应家庭成员属灵上的需要，教导儿女遵守圣经真理。他也是家庭的属灵榜样，要以身作则，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走跟随神的道路。所以神给了男人一个非常尊贵且荣耀的名字，就是父亲。要配得上这个尊贵荣耀的这个名字， 父亲这个名号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们天生就不是一位好父亲，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做一位好父亲。有人可能就从这个世界来学习怎样去做一个父爸有的人是从自己的父亲身上去学习但是我们知道最佳的学习的地方还是要从圣经当中去学习。如何称为一个父亲是好父亲呢？有人说他很爱孩子就是好父亲，但怎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呢？有人说帮助孩子在人生中成功就是一位好父亲比如说帮助孩子取得钱财名利等等，这些都是世界的看法。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位好的父亲是帮助孩子成为敬虔的后代才是真正的一位好父亲。如圣经上说，一个人若是赚得全世界却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用呢？我们只看重孩子人生的成功，却忽略了孩子的属灵生命，这是我们的实质和短视。我今天就是要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来看父亲的爱，从中体会父亲是怎样应该从中体会天父他是也怎样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爱我们的。在我们刚才就是那段读的经文，那是在创世纪第22章，在从创世纪第12章神就呼召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时候75岁，他被神呼召离开他本地本族夫家，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神要赐福于他，使他的名为大，要成为大国，他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那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与妻子撒拉还没有亲生的孩子，亚伯拉罕就听从了神的命令，就带着撒拉迁移到这个迦南。神就把迦南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并使他的应许他的后裔要如天上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应许祝福。亚伯拉罕他在等候神的这个应许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比如说因饥荒逃到了埃及，两次因为担心生命危险而出卖了妻子撒拉，然后他或者另外也凭着血气与使女夏甲同房生了以斯玛利等等。在经过长达25年的这个漫长等待和试验之后，亚伯拉罕终于从撒拉得了神应许给他的亲生儿子以撒。那时候就是亚伯拉罕得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有100岁，撒拉已经有90岁了。那么这对我们今天来讲，这就是老年得子。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是40岁以上或者45岁以上才有孩子的。我们知道这个老年得子这个那种感受和心情是很不一样的。对亚伯拉罕和撒拉来讲，他们真的是这对长久相爱的老夫妻老来得子所以他们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得了以撒之后就把以撒视为珍宝因为他们以前是愁眉苦脸的现在是变为喜笑，因为以撒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喜笑的意思。当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甚至为他的儿子以撒摆设了丰盛的宴席在那个宴席当中，然后本来是一个喜笑的一个场面但是因为撒拉看见以斯玛利嫉妒以撒，然后就来喜笑他，所以这个撒拉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有点严重了所以他就央求亚伯拉罕要把以斯玛利要赶出去，不要与以撒分享这个他们这个产业。亚伯拉罕没办法，他也忍痛这样去做了从这些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爱以撒是非常的深的从这点我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爱以撒是非常深，他能够在那种情况下把以斯玛利赶出去就是就足以看见他爱以撒是很深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理解这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可能就有点问题。会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亚伯拉罕在不知不觉当中他正在陷入一个错误的当中，他可能会爱神赐他的儿子以撒过于胜于一切，甚至比爱神更多，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这是亚伯拉罕可能会陷入到这个问题当中。 所以就是出现了在第十二章开头的内容。所以为什么说第一节说这是以后这是以后，就是其实就是前面的那个亚伯拉罕就是生以撒，然后把以斯玛利赶出去的这件事情。说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向为反祭。这个我们读起来哈，就是话不是很长，是很短短短的几句话，但是你要知道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戳中了亚伯拉罕最心痛的地方。我们仔细来看，神说，他说你的儿子，这说明神要亚伯拉罕献给神做燔祭的是他亲生的儿子。我相信亚伯拉罕当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是惊呆了。他可能对神说，他说神啊，我可以献无数的牛羊为燔祭给你吗？我可以把最好的牛羊都献给你，把我所有的金银都献给你，但是求你不要献我的儿子以撒。神说不，我要你把你的亲生儿子以撒献给我。亚伯拉罕可能回答说，神啊，如果你真要我献儿子给你，我可以献以斯玛利吗？他也是我的儿子。神说不，我要你把你的亲生儿子以撒献给我，就是从撒拉生的独生儿子以撒献给我。亚伯拉罕可能说，神啊，不要这样可以吗？你知道以撒是你亲自应许给我们的，我和撒拉苦等了25年，我们都已年老体衰不能生育，是你特别的恩典才让我们有了这个独生的儿子以撒，现在你让我把他献给你，我和撒拉就不可能再有儿子了。神啊，你如果一定要真要以撒吗？神啊，真的是求你放过以撒。神说不，我要你把你所爱的儿子以撒献给我。亚伯拉罕可能说，神啊，慈悲怜悯的神，你真的一定要以撒吗？自从你给了我以撒，他是我们的挚爱，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喜乐，我们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爱都放在他身上，我们盼望他将来长大生养众多，继承产业，得到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但神说不，我要你把以撒献给我做燔祭，是要完全献给我，因为他是我给你的恩典礼物，你要把他完全献给我。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献为燔祭。在短短的几句话，每一句话就像箭一样穿透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心。神的每一句话都击中了亚伯拉罕最在意的地方。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子。上面我讲的是我试图展现亚伯拉罕在听到神的这些话的时候，他与神的对话和祷告的样子。亚伯拉罕实在是太爱他的独生子亲生的儿子以撒了。在他100岁从撒拉得的以撒，他就把他的全部精力和爱都放在以撒身上，以撒慢慢成为他的全部，成为他的挚爱。如果神不介入，亚伯拉罕爱以撒胜过爱妻子撒拉，爱耶和华神。这是为什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一个原因，因为亚伯拉罕他可能就是会陷入那种就是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独生子以撒胜过爱上帝。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你是不是会把你所有的时间精力除了工作以外都会放在孩子身上？我们自己心里面，你自己扪心一下问一下自己，会不会这样子？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怕孩子吃不饱，就拿着饭碗四处追着他吃，一顿饭可能吃上几个小时都有的，对吧？我们做父母都好像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自己 会有这么大的耐心，就为了孩子吃一口饭，就是可以耐心的陪着他，追着他，哪怕就是为了让孩子多吃一口饭，多吃一口肉，让他希望多长高一点点。我们知道，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我们经历了30年的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有些父母为了让孩子吃完碗里的饭，巴不得自己跪下来求孩子吃饭，失去做父母的尊严。等孩子再长大一些，开始就为孩子找好的学校，宁愿放弃住宽敞的这个房子，也要搬到那个好学区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每天宁可多花几个小时上班也值得。还倾尽所有的积蓄为孩子报无数的昂贵的这个补习班，甚至一些基督信徒宁可周日不参加主日崇拜，也要挤出时间送孩子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些学习班。孩子的将来超过一切的需要，好不容易我们等孩子长大啊，大学毕业了，他可以工作，可以自己挣钱了，但是又到了结婚的年龄，又开始操心孩子的这个婚房啊，我们就开始又拼着老命啊，加班加点，然后更希望能够多挣点一点点钱，为孩子付一个首付，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很多做父母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真的是我们可以说，为做父母的，为了爱孩子，真的是叫做鞠躬尽瘁。这是就是我们很多华人父母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父母为了孩子而活，可以牺牲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健康、尊严，牺牲夫妻关系，牺牲与上帝的关系。这爱伟大吗？在人看来，这个爱是非常的伟大。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任何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上帝，这就是错误的爱。前段时间我在讲到的时候引用过马太福音第10章37节的经文，那地方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如果家人包括孩子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成为我们的挚爱，成为我们的最爱，成为我们追求神的男主，我们就不配做基督徒。与此类似的，如果我们爱钱财，爱自己的工作，爱自己的喜好，甚于爱主耶稣，我们也不配做基督的门徒。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这些，抛弃这些东西，而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些看得比主更重，不能让这些难主我们爱主更多。神让亚伯拉罕把赐给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给神，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的家庭、财富、工作，包括孩子等等献给神吗？我们是爱这些更多，还是爱神更多呢？我们把这些献给爱我们的神，岂不是应当的吗？这些岂不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吗？我们把这些献给神，是承认神是我们所有的供应者，承认神是我们的主，这一切都是他的，我们的孩子也都是神的，我们只有在他面前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不要用别物来代替耶和华神，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得到的只是更多的愁苦。神赐给亚伯拉罕晚年得了以撒，神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最爱的不是以撒，而应该是耶和华神。纵然以撒是亚伯拉罕喜爱的，神要让亚伯拉罕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当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纵然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他要让亚伯拉罕知道真正的信心只有经过试验，他对神的信心才更加宝贵。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为反祭，不是真的要亚伯拉罕把以撒杀了烧了，而是要试验亚伯拉罕，是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什么才是他最为看重的，是上帝还是他儿子，是爱神更多还是爱儿子更多，是信靠上帝还是依靠自己的儿子，是顺服上帝还是追求自己的喜好。神这样试验并不是全知的神，需要借着这个试验才能够知道亚伯拉罕信心如何，而是要借此使亚伯拉罕知道自己实际的光景是如何，是要让亚伯拉罕知道更清楚的更深的能够去认识他自己，来以至于更好的去跟随神，而不是让神更好的去认识亚伯拉罕。神完全知道亚伯拉罕，他不需要再更多的去认识亚伯拉罕。 神试验亚伯拉罕是要让亚伯拉罕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想这是所有在试验当中这是神的心意，都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不经过试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本相是什么样子。像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不经过这个试验，亚伯拉罕可能他不知道他到底最应该爱的是谁。亚伯拉罕正在陷入那个爱他的独生子以撒成为他的最爱这个危险当中，神要让亚伯拉罕意识到他最爱的不是他儿子以撒，而应该是上帝。所以这就是神试验亚伯拉罕的这个目的。神也会这样来用各种光的事情环境来试验我们，试验我们每个基督徒，包括我自己。这并不是说神试验的时候就要把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要把儿女向为凡祭。神加给我们的试验是不会超过我们的信心所能够承受的程度。神决定什么试验是会根据我们什么是我们最爱来决定的。我们最舍不得东西，最舍不得什么东西，可能就是神要试验我们的那个地方。我们每个人最喜爱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所以神试验我们的地方可能也是不一样，但是原则都是一样的。亚伯拉罕他作为父亲，他最爱的是他的独生子以撒，神就在他最爱的地方去试验他。亚伯拉罕爱儿子，但神要让他知道他最爱的应是上帝。我们也爱自己的孩子，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爱自己的孩子不能够来代替爱上帝，不能够多够爱上帝。上帝才是我们的一切，上帝才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为上帝而活，而不是为孩子而活。孩子不是我们的主，更不是我们的将来，只有耶和华神才是。所以只有明白这些道理，我们才能真正做一个好的父亲，一个好的父母亲，才能够正确的去爱自己的孩子。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是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目光重新转回到上帝身上。他不能因为有了神赐的以撒，就把眼光专注在以撒身上，要把重心放在神身上。如果他忽略了神的忽略了爱神去爱自己的孩子，这是神不愿意看到的。另外一个，我们还要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神不只是要得着亚伯拉罕爱神的心，神也要亚伯拉罕借着把自己的疼爱的儿子献给神，也要得着孩子爱神的心。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亚伯拉罕和他所有的后裔。这点是对，我想是对所有所父母的，特别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我们是要清清楚楚明白的。孩子不是单属父母亲的，更重要的是属神的。孩子是神交托给我们的照顾的产业，我们爱孩子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孩子好好的归还给上帝，而不是占为己有，为自己留名或者是扬名，为自己我们中国人喜欢就是光宗耀祖。其实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爱孩子的是不是很多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对不对？但是这些都不是上帝所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只有明白神把孩子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爱孩子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有明白这些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称职的父母。所以我再把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再跟大家读一遍，让大家可以去再去思想神这样为什么要去试验亚伯拉罕。他说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往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于是亚伯拉罕他就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是清早起来的， 我们可以想象，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间可能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夜晚。亚伯拉罕从听到神的命令，那种震惊，那种挣扎，那种不解，那种疑惑，到他早上立即的行动，可能那个过去了几个小时。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从听到这命令到他行动这之间这几个小时他是怎么度过的。我想他肯定是那一晚上他是无眠之夜，是辗转反侧，他在思想，神啊，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一个命令？为什么？我相信他经过一夜的思考，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要求他这样去做。因为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十三章、十五章、十七章，在这四章的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耶和华神不断向亚伯拉罕重复的一再的应许，要使亚伯拉罕的名为大，要使他成为多国之父，要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业。所以在这几章当中，神一再的在重复的在向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都是跟他后裔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在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了，若以撒死了，神的应许怎能够实现？这明显是矛盾冲突的，知道吗？这明显是矛盾冲突。但神既然反反复复的向亚伯拉罕这应许，显明神他所说话一定会成就的，反反复复的这样不断的去重复这件事情，不断的去重复这件事情，关于他后裔的这件事情，这说明神一定会成就。那既然神一定会成就，现在又要把以撒献为燔祭，冲突怎么解决？所以亚伯拉罕他，我相信他经过反复的思考，他相信他想到唯一的解决这个冲突的方法，就是即使他把以撒献上，神也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要不然神的应许就会落空。我相信亚伯拉罕他经过这个一整晚上的这个思考，他终于想明白了。他本着对神如此坚定的信心，他选择顺服神的命令，把以撒献为燔祭给耶和华神。我讲的这些不是我的推测，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就这样说，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反复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最高表现，他坚信神是信实守约的神，他坚信神是全能的神，神怎样可以创造世界死无变有，使已经绝了生育的撒拉还可以生出以撒来，神也完全可以从以撒死里复活。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他就顺服了神的这样的命令，他并且以实际的行动来彰显了他的顺服。他于是就清早起来，预备好献祭所有的东西，带着仆人和以撒往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诠释他对神全然的信靠和顺服，这就是在雅各书里面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就是以行为来证明他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所以雅各说信心与行为并行，因为信心因着行为就得以完全。亚伯拉罕他一清早起来就上路了，我们可以想他真的是他没有与这里面他可能没有与他的妻子撒拉商量他就出发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一旦他跟撒拉商量说我们要把以撒献为燔祭，你会想象一下以撒会那个撒拉会什么样的反应。我跟你讲撒拉一定会发疯的，撒拉一定会冒死不准让他带着以撒去献为燔祭的。就是有一部电影就是拍的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 啊，是在那个圣经系列，就十几圣经系列里面，他就是那在那里面，就是我看的那一段，那一段哈场景，啊，就是撒拉，那个亚伯兰还没有告诉撒拉，然后就把以撒带走了，然后撒拉早上起来到处去找以撒，哇，找不到，然后就发了疯的去追亚伯拉罕，哇，那个场景是那就是可以知道哈，真的亚伯拉罕他如果。他为什么一清早起来就带着以撒就上路，他没有与撒拉商量，因为他知道不能与撒拉商量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撒拉是比较软弱的信心还不够刚强，他不能让撒拉成为他顺服神的一个绊脚石，因为他以前听了撒拉的这个馊主意，与使女夏甲同房，凭血气想要成就神的应许，生了以斯玛利，带了无比的伤痛。他以前失败过，让爱他的神伤心了。这次他不能再次让爱他的神伤心，他不能够与撒拉商量，告诉现以撒这个实情。他清早就带着以撒上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我想要对弟兄讲。亚伯拉罕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他的信心深深影响到他的家人。他如果信心软弱，他就会影响到他的妻子撒拉，也会影响到他的儿子以撒。他若信心强，家人也会效法他的信心。这不是说我们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就可以轻看家人的信心，而是想要说，弟兄作为家里的头，要带头做信心的榜样，要带头做顺服神的榜样。特别是在跟随神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软弱，不能退后，不能听从软弱的家人。爱家人的最好表现就是做家人的榜样。我们要带领全家一起来跟从神，来敬拜神，蒙神对家庭的应许和祝福，这是对做弟兄的责任。对于如果家里面只有姐妹信主的真的是要为自己还没有信主的丈夫来恒切祷告，是求神能够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信主，能够成为真正成为按照神的心意成为家里的头。对于那些是单身的母亲，真是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求神帮助这些姐妹能够用自己美好的信心来影响自己的孩子就如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如提姆太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一样，提摩太是受他母亲和外祖母的影响是很深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不信主的。亚伯拉罕他如此对神的信心和顺服，也确实是成为他儿子以撒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到说，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就远远的举目看见那个神所要让他去的地方，献祭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要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于是亚伯拉罕就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一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往往只关注了亚伯拉罕，而忽略了以撒所做的。在这次就是周四带查经班查重新查创世纪的时候，我再仔细去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以撒的信心与顺服。当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以撒身上的时候，以撒是选择了顺服自己的父亲，他背负重担向摩利亚山上走去，他默默忍受，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的时候背过柴的这种经历啊？我自己是有过的。那个以撒背着柴要上摩利亚山，那个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小的时候，因为是住在一个山脚下面，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农村呢，就是烧火做饭都是用那个柴啊，用那柴来用那个土灶来烧火做饭，所以所用的柴火基本上很多是从那个山上砍的那个树枝或些灌木丛，然后把它捆好，然后放在背上或者挑走，挑走带回家。我们家到了山上大概有10公里远，哇，那时候真的是我很小啊，才大概10岁左右，那时候就是经常就是跟着小伙伴一起去上山砍柴，然后把柴背回家，哇，那段经历真是让我一辈子都是忘不了，因为我真是太辛苦了，太艰难了，因为要背着那个柴即使你好像觉得刚开始背在背上的时候不是很重。但是你要知道，背着走10公里，那就要走3轮，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真的是经常就是咬住牙齿真的是这就是把它背回家因为一定要在天黑之前到家，要不然它天黑了，你根本就没办法走3路。所以那段经历就是对我来讲，是印象深深。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这个以撒背着这个献祭的这个柴火背在。背上，然后往山上走那个可以，然后他真的是没有一句怨言的，他听从他父亲的话，这个就往山上走，就以撒的顺服就再次就体现出来。当以撒问他父亲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兰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以撒他听见这句话，他就没有再追问，他默默地背起柴火跟从了自己的父亲。因为他顺服父亲的话，他信靠神比预备献祭的羊羔，他没有刨根问底问父亲神怎样来预备这羊羔。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会怀疑，神这岂真会从天上送一只准时送一只羊羔？我们可能会怀疑，但是以撒他真的他一句话也没说，他就这样默默地背着柴火到山上。所以我们经常说天上会掉馅饼，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天上不只是会掉馅饼，天上还会神还会从天上掉下一整只的羊羔下来，那比馅饼大多了。所以以撒就是以这样的信心来跟从来背起柴火，他也以这样的信心来听从他父亲的话，他以这样的顺服，他这样的顺服来自于他。父亲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以撒他更加的顺服还在后面。当他们父子来到了摩利亚山，亚伯拉罕他捆绑以撒，把他放在柴火上面的时候，以撒的顺服也到了顶点。我相信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向以撒说明这次献祭的缘由。以撒在那时候他也知道了自己就是那要被献的羊羔。以撒如果他拒绝被献为燔祭，他那时候是完全可以反抗他的父亲的，大家明白？他那时候是完全可以，因为那时候以撒已经有十几岁了，亚伯拉罕已经有110几岁了，已经这么年老了。如果以撒他要反抗他父亲捆绑的话，他不可能，亚伯拉罕不可能把以撒捆绑起来放在那个柴火上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就把以撒就放在那个柴火上面。以撒，这是以撒，他出人意外的顺服了他这个这个神的听从了顺服了他父亲的话，实际上是顺服了这个神的命令他不可思议的真的是静静的躺在那个献祭的那个柴火上面，这个是不可思议，对不对？如果你是小的时候，父亲让你这样去做，父亲要这样对你，你会怎么样？但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以撒非常顺服的，安静的躺在那个燔祭柴上，等着被献为燔祭。以撒他这样的信心和顺服从何而来？我想不容置疑的是，亚伯罕他的信心和顺服成为他儿子以撒最好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弟兄们，纵然我们没有像亚伯罕这样大的信心。但神在试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样的信心在家人面前做榜样的？我们 可能会面对失业，我们可能会面对疾病、困难等等。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不停的抱怨、唉声叹气，担心明天没有饭吃，后天又饿死，大后天要又出死，还是在看不见的时候，仍然能以信心来仰望神，仍然以平静安稳的心来等候神，相信神必有预备呢？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举一动啊，都会被孩子看在眼里面。我们的信心和顺服会深深影响到孩子在神面前的信心和顺服。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坚信神必预备，孩子也会从我们身上学习怎样去信靠上帝。这对他们跟随神是一笔无价的财富。以信心和顺服神为孩子的榜样，是父母爱孩子的最佳方式，特别是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孩子对父亲的榜样是最美的爱。当以撒背着反击的柴火与父亲上山的时候，亚伯罕他远远的举目望着山，他的目光是非常坚定的，他没有退后。纵然他心里面很伤痛，但是他是怀着无比的盼望。我相信以撒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面，父亲的身影默默地影响着孩子，父亲的信心坚定如山，以撒也跟着忍耐，背着柴火走到山上，安静地躺在那个番祭柴上，以信心来等待神的预备。这就是做父亲的榜样。父亲对儿女的影响，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深思。以撒他明知自己要被向为反祭，但他甘愿顺服父亲的话，也因此顺服了神的命令，把自己完全献给神。我们也知道，2000年后，亚伯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也是甘愿顺服父神的旨意，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正如以撒背着献祭的柴火走向摩利亚山一样。他把自己，耶稣基督把自己在其上献为赎罪祭，是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使一切信靠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他明知道自己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做世人的赎罪祭，要忍受无比的痛苦。但他在客西马利园，他俯伏在地向父神祷告说，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快要断气的时候，他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了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以撒的顺服在整本圣经当中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他预表了耶稣基督，是神在旧约当中隐藏的基督的奥秘。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耶稣做我们的赎罪祭，要以自己的爱子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耶稣就照所预定的，照着父神的旨意，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羔羊。正是我们感谢神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所以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顺服以至于死的时候，我们想起以撒背着柴火向着摩利亚山上去，他安静地躺在先燔祭的柴上面，等着被献为燔祭。这就是以撒他的这个在整本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意义是这样子。亚伯罕他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天说，你不可再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他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亚伯拉罕胜过了这个试验，他以不变的信心胜过了神给他的最大最艰难的试验。 亚伯拉罕以真实的行动表明他信靠神是信实守约的神，是全能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即使他现在献上以撒，但神还是会使以撒死里复活，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神及时的制止了亚伯拉罕献以撒，并真的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以信心再次经历了神的应许是何等的可靠，他的信心被试验之后比金金更宝贵。亚伯拉罕他作为父亲亲身经历了爱神和爱儿子是不冲突不矛盾的。当他把神爱神放在首位的时候，神所赐给他的恩典这是超过以往任何的。神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爱神而使我们对孩子的爱减少，反而会赐福于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正如神赐福亚伯拉罕说，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爱亚伯拉罕，以公羊代替了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为燔祭。但是神为了爱我们世人，他没有以公羊来代替自己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我再说一遍，神爱亚伯拉罕，他以一只羊代替了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为燔祭。但神为了爱我们世人，他没有以公羊来代替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筑坛，摆好柴，捆绑以撒，把以撒放在柴上，拿起刀要杀他独生爱子的时候，纵然他有坚定的信心知道神必使他从死里复活，但是毕竟他是要拿起自己拿起刀要杀他的独生爱子，他的心是万分的伤痛，他的心我相信是在滴血的。亚伯那时候谁能够忍心这样做呢？我们当中很多是做父母的，不要说杀儿子，就是看见儿子意外受伤就心疼得不得了，对吧？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请了那个金金来牧师在我们来讲道的，大家对金金来牧师的现在有点熟悉。他在讲他的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留学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他两岁的儿子被车撞倒，就在他眼前被车撞倒他真的是以为他儿子快要死掉了，他抱起自己的儿子冲向医院。真是他那时候，他说他是在那时候他想起亚伯拉罕献上独生儿子以撒那时候是何等的悲痛，他也想起父神把独生爱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何等的悲痛。我们做父母的既这样疼爱自己的孩子，巴不得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孩子的生命，而神却没有爱惜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为我们众人舍了，在十字架上面做了赎罪祭。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表明，神的爱对我们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不是我们人所能够理解的。亚伯拉罕他把独生爱子以撒献给神做燔祭的最高属灵意义就在于此。神为了拯救世人，他为此付上了无比的代价。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的时候，他呼求神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天上的父神听见这样的呼喊岂不是极其的痛苦。路加福音23:44-45说，那时月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伸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在那时候，在天上的父神看见了独生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忍心看见耶稣忍受这么大的痛苦，他用黑暗来遮遍自己的双眼，他的心被撕裂了。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的，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看见孩子受一点伤就心痛得不得了，何况要看见自己的孩子死。 但是神用自己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面，代替了我们的罪。父神不伤痛吗？你知道父神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付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亚伯拉罕他以真实的行动表明他信靠神，是信实守约神，是神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对我们处于灾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这样去抱怨神，为什么神不公平，为什么神看见我们不救我们，为什么神看见我们受苦不帮助我们，不拯救我们。谁说神看见我们受苦没有拯救我们？我们受的最大苦就是死亡的苦。神为了拯救我们脱离这最大的苦难，他付上无比的代价，用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的罪，用他爱子的血来使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知道是用他爱子的血来拯救我们，这都是神丰富的大爱。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还可以说神不爱我们吗？神用亚伯拉罕向儿子以撒这件事情来预言，将来他要用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体会献独生子的巨大伤痛，来体会神为了拯救我们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巨大。神怜悯了亚伯拉罕，即使亚伯拉罕真献了以撒，神确实可以使以撒从死里复活，但是神没有让亚伯拉罕真正走上这一步。知道神没有让亚伯拉罕真正把自己的儿子以撒献上，而是用羔羊代替了以撒，但是神却没有用任何的羊羔来代替耶稣基督被杀，而是用耶稣基督真正成了赎罪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面，三天之后才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上帝的爱，这就是父神的爱。我们因这个大爱，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原来是与神无关的，我们是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是远离神的人，但是神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竟然用自己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面，来代替了我们这些罪人所应该受的一切的刑罚。因着耶稣基督他的舍己的顺服，因耶稣基督他的牺牲的救赎，我们才得以与神和好。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终极的意义。亚伯拉罕爱以撒，天父爱我们。愿我们这个是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更加珍惜天父的这一份爱，更加爱我们的天父，胜过爱一切，包括爱我们的孩子和家人。愿我们每一位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现在真的是可以来到天父面前来接受这份大爱，因为你要知道，在天下人间，你在别处再也找不到如此深而广的大爱，我们还等什么呢？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大爱，真的是你可以举起手来向天父祷告说，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愿意接受你的大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救赎我的罪，使我们成为天父的孩子。请你听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父亲节，天父都在等着我们这些孩子回家去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所以今天是我们回到天父家的日子，今天是我们得到天父爱的日子，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用耶稣基督来爱了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来回忆天父这份的爱的话，这是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你今天也愿意来接受天父这份大爱的话，就是你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谢谢你，你真的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爱了我们。你在旧约当中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如此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你要让亚伯拉罕知道最爱的是应该爱上帝，因为上帝爱我们太深了，太多了。我们能够用什么的爱来去爱上帝呢？主啊，没有任何的爱能够超过，能够阻挡我们爱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的天父你就是这样爱我们，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做了赎罪祭来代替了我们的罪。主啊，我们因着这份爱，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才能够罪得赦免，才能够与天父上帝永远在一起。主啊，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来思想啊这段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情，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去明白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一切，这全是来自于天父的爱。也盼望着每一位还没有信靠得到这份爱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向你仰望祈求，来得到你的爱，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求主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阿爸父》。